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上海评弹团的团长，也是国家一级演员高博文，以及上海评弹团的国家二级评弹演员陶英云，来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直播间。欢迎两位。
好，西雅图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好。
两位来到西雅图有什么感想吗？
这个很有意思啊，我们是第一次来到这个美国西雅图啊。
是的。
这个西雅图这个城市呢，这个闻名已久啊，如雷贯耳，所以第一次来到西雅图呢，还没到的时候，我们两个就在这个飞机上充满了这样一种期望啊，到西雅图，因为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也举办过各类这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啊，也是一个高科技的这样一个荟萃的这样的城市，而且呢，我们还很有缘，跟西雅图的这个大学啊，
对，
好像说是30年一遇的这样的大学啊，碰面了啊，看到这个白雪，哎，这个
非常的
一片那个好风光啊，非常漂亮。当然，这个雪一下，这个行车呀，大家这个走路都不太方便，但是这个雪景呢，的确是非常好看。
对，
所以呢，第一次到西雅图就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啊，而且这个。对西雅图中文电台也是有所耳闻啊，所以今天能够到这个西雅图中文电台来做节目，跟大家在这个空气当中有这样一种相遇啊，也是非常有缘分。那么我叫高博文，那么女演员呢叫陶英云啊，我们是这个中国苏州评弹的演员。
对，
所以苏州评弹呢讲的是苏州话， 苏州话呢也是吴方言非常有代表性的这样一种语言。那么我们今天讲的是普通话，其实啊，唐媛媛，我们用一句纯正的苏州话来向大家问好。
好的，
好吧，
嗯，
哎，各位亲爱的西亚的五个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嗯嗯，太棒了。那唐老师您有什么感想吗？到西雅图来？
就像我们高堂说的，我们是第一次来西雅图。嗯，这个城市非常的美丽。那么到这儿我们就看到了，应该说我们在上海的时候也是很难看到雪景的，那么在西雅图一来就看到这么美的雪景，我觉得是很兴奋。因为我们从小到大看到雪景的日子并不多，
对，
所以我们是非常的开心。
嗯，
然后这次呢到西雅图，虽然说旅途有一点点劳累，但是看到了这么美的景色我就全忘了。
而且感受到了这个西雅图啊，我们啊虽然还没有正式演出啊，
对，
我们在排练的时候啊，跟一些这个艺术家交流的时候，包括我们跟很多华人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感受到大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这样一种期待和热爱。
嗯，
那么我们在没有演出之前，其实呢我们心已经是暖暖的，
是
啊，期待着这个演出的正式的举行。
嗯，
好，我们呢是非常有幸的请到高博文老师还有陶英云老师参加我们2019年的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那么我相信这是苏州评弹第一次来到我们美国西雅图地区啊。
嗯，
那么这也是我们华人朋友的一个福音。在此呢我首先简单介绍一下两位艺术家。高博文呢他是国家级演员，中国曲艺家协会的理事，中国曲协评弹艺术委员会的委员，也是上海评弹团的团长，上海大学兼职教授，还有上海中医药大学立信会计金融学院的客座教授等等。那么高博文他得过很多的奖啊，那么他也是弹词珍珠塔的公认的传人，然后呢获得过东方戏曲之星、首届文广演艺之星等等，第一届到第五届中国评弹艺术节表演金奖获得者、节目金奖获得者，第五到第七届中国曲艺节精品节目奖等等啊，那么这个就不胜枚举啊。我们是非常荣幸的请到高团长来到我们的演出。那么陶英云呢他是上海评弹团的二级演员，也是擅唱余调啊。2012年他第七届中国曲艺牡丹奖全国曲艺大赛获得牡丹新人奖，那么2011年呢获得江苏省第五届曲艺芦花新人奖，2006年获得第五届江苏省曲艺节获得表演奖等等啊。那么他曾经演唱的弹词开篇《小巷风流》被拍摄制作成为 MTV 出版，还在地方广为流传啊，也是有一定的知名度。非常荣幸啊，两位来到我们的西雅图，然后呢也为我们西雅图的华人，特别是华人啊，就是奉献精彩的这个评弹节目。那两位就是在我们的演出上面会表演什么节目呢？
其实刚才我们在开头的时候陶英云就演唱了一小段叫江南好风光啊，也叫姑苏好风光，就是讲的我们中国的江南呢，大家都是非常熟悉也是非常向往的啊。江南这一年四季，四季如春啊，这个而且呢江南的小桥流水啊、亭台楼阁啊、江南古镇啊，都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所以刚才所唱的呢江南好风光，就是从江南的一月到十二月都有看不尽享受不尽的好风光。当然呢陶云今天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卖了个关子啊，就唱到五月份，
对
啊，他就后面还有七个月没有唱，那我们留个悬念啊，我们到明年有机会来的时候再继续唱下去啊。所以就是刚才唱的这个曲调呢也叫大酒连环，是江南的这样一种评弹的曲牌啊。所以这次第一次到西雅图来，我们在这个演出的曲目上呢也是动了一番脑筋啊。因为是新年里边啊，我们是新春的这样一个联欢啊，也是春节的这样一个非常隆重的热闹的 啊，祥和的晚会。
所以节目要喜气一点。
哎，所以节目呢要喜气一点。我们中国人讲这个热热闹闹，非常吉祥啊。
嗯。
所以呢，我跟陶莹有一段对唱，两个人唱呢比较热闹一点啊。嗯、我们这个评弹啊，有一段这个《白蛇传》当中有一段叫“地久天长永不分”啊。这一段呢是白娘子跟许仙的爱情故事、
嗯、
这个呢我也不用再介绍了，大家非常的熟悉啊，就说明他们爱情的忠贞啊，我们说这个有情人终成眷属啊，圆圆满满团团圆圆啊，这个叫这个叫地久天长永不分，也是跟这个春节啊跟大家的祝福也非常有关系的。那非但有这样一段呢，还有一段这个叫珍珠塔的一个选曲啊，我们叫七十二个他，这是评弹当中非常有名的一个唱段啊，七十二个他，就是这一段唱里面有七十二个他啊，这一段唱呢，这是在评弹当中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而且跟这个地久天长永不分的流派不同啊，这个旋律也不同，所以我们用这个最短的时间来展示一下评弹的流派唱腔的一些特色。
嗯，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在明天晚上啊啊啊，我希望大家能够在两月十三号。啊，晚上能够亲临现场来聆听我们的演唱，嗯，
嗯，太棒了。那，嗯，我知道那个高博文您老家是上海的，
嗯、
然后啊，唐韵老师您那个，嗯，老家是江苏苏州是吧？所以，
嗯、
但是评弹呢都是可以说是起源于苏州，
苏州，
所以呢，我很想知道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跟评弹结缘的？
嗯。
啊、哦，陶云先说，
我说
啊啊
嗯，因为我们家是江苏的嘛，江苏它就是昆山是属于苏州的，那么我们我爷爷那一辈、奶奶那一辈就是喜欢听收音机，那时候我小时候的时候就听见爷爷天天就在那个收音机里面听评弹，其实当时我也不是很喜欢，我觉得这个东西节奏很慢，都是一些老人家喜欢听的东西，但是耳濡目染会听到一些叮叮咚咚的东西，噔个铃个噔，当当铃当噔，就这个东西。然后呢，本身呢也喜欢唱啊跳啊，然后后来初中毕业的时候就知道评弹学校招生，然后就去考了这个学校，考了学校以后才知道什么是评弹，就是从爷爷那一辈开始，就是他们听评弹让我就是接触到了评弹是什么。
嗯，那你是在苏州上的评弹学校吗？
是全国就这么一所评弹学校。
啊、嗯,
嗯，陶云是八零后啊、
嗯、
所以他这个是初中毕业以后去考的啊。
对，
其实我呢比他年长一点，七零后啊，其实当时在这个上海啊、江苏啊、浙江啊，评弹还是非常有影响的，因为这个长三角是一个无方言的这个地区啊，所以大家这个对苏州方言啊都是非常的熟悉啊，都能听懂，所以评弹也是经过那么多年来的流传，其实在江南有它独特的地位啊，也是不可替代的。所以我们小时候呢就在生活在上海的智库门弄堂里啊，听的也就是啊每天晚上啊这个无线电台收音机啊叮叮咚咚，就是评弹的唱腔。所以我是真的是喜欢，然后呢啊，去考的上海戏曲学校啊，当时也有评弹班、
嗯、
所以呢后来进入到上海评弹团，所以从当时来讲，评弹其实在长三角啊乃至在全国，在这个世界各地都有它的很多的很多的知音，虽然它是个地域性的文化啊，但是呢它的这个深厚的底蕴啊，它的这个独特的艺术魅力还是受到广大这个观众听众的欢迎。
嗯
啊，所以这个我们就是这样跟评弹结的缘。嗯
嗯、我很想知道，比如说对您个人来说，对你们两位就是哪一个曲目是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哦，曲目是吧？
嗯，
其实评弹有很多流派啊，据不完全统计有24种流派啊，男生流派、女生流派都很多。那么我们呢也不是24种都会唱，当然这个一些主要的流派，比方说这个什么讲调啊、余调啊、张调啊、言调啊、薛调啊等等啊、立调啊等等。所以像陶云呢，他就是非常擅长唱余调。那么这个余调呢，我们用一个比喻来说，就像这个啊，我们京剧这个青衣啊、梅派这种唱法啊，所以他这一次的这个白娘子的这一段唱呢，也是能够体现他这个 演唱余调的独特的这个技巧，
嗯，
和这样一种甜美的嗓音。那么男声流派呢，讲调是薛调，都是非常这个流传很广。所以这一次我们唱的这个《白蛇传》呢，就是讲调和余调的对唱。珍珠塔呢，它是唱一段的叫薛调啊，薛调。因为这个啊，评弹是曲艺，曲艺说唱艺术啊，所以我们一般流派都叫什么调啊，什么调啊？用苏州话讲呢，特别好听。因为苏州话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啊，这个苏州方言、吴方言特别丰富。我们普通话啊有四声，苏州话有七声，这个七声就比普通话来的丰富啊。比方说我们蒋月泉的蒋调啊，这个普通话蒋月泉的蒋调，用苏州话来讲呢，它就比较丰富啊，有尖团音，音调也特别的这个有韵味啊，叫这样约是一个这样的啊，这个跟普通话就不同啊。所以这个从曲目来讲啊，唐韵他的余调啊非常擅长。那么我呢薛调唱的比较多，蒋调也有唱啊。像陶云他还会能够唱这个一些红色题材的啊，比方说蝶恋花打理书衣啊，这个一首红遍江南的曲子，陶云也是非常拿手的，包括刚才的这个江南好风光。
那余调是哪个艺术家的那个
啊？余调那叫余秀山是吧？这个很早了，这个是
老先生，
老先生了，这个是清朝年间啊，这位余秀山先生所创造的这样一个流派。其实他当时是怎么唱的，我们已经没有查考了，因为
开始是男生唱，
哎，都是男生唱的，对吧？我们就像流派，这个京剧也是，这个流派都是男生发明的啊。这老先生他是用假嗓唱的，而且他是原来是个昆曲演员，好像啊，
是
这个唱的余调呢，过去怎么唱，我们也不太清楚了。啊，但是呢余调是用假嗓的唱的，一般呢都是大家闺秀啊、小家碧玉啊、小姐啊、千金小姐这样一种形象啊。所以呢余调是这个女生必唱的这样一种流派。那么后来经过历代的艺人朱介生啊、朱慧珍啊、杨振雄啊这些啊前辈名家不断的进行加工修饰之后，余调始终是女生必备的这样一种最主要的流派唱腔。
那我们知道珍珠塔是您的一个代表作之一，那么其他还有文征明、陈圆圆、高博文书繁花。那么像高博文书繁花就是用你的名字来放到这个系列节目当中去的是吧？
对对，
能介绍一下这个
这个是繁花是一本小说啊，我相信这个听众朋友们也会看到过这样本小说啊。这本小说呢是上海一位叫金宇澄的作家，他写的上海的市井生活啊，从60年代到90年代啊，都是上海人的生活。而且很有意思，他是用上海话写的啊，我们一般都是用普通话来写这个语法啊，他是用上海话写的，所以非常有特色。这本书呢流传很广，影响很大，也获得了茅盾文学奖。所以这个我呢就是有这个想法，把这个繁花呢用评弹的这个表演方法把它表演出来。而且呢繁花这个小说呢即将也拍成电影，王家卫导演会这个在上海拍摄这部电影。那么评弹繁花是第一个把繁花这本小说搬上舞台的。那么在表演方上呢，我们跟原来的评弹这个一桌二椅两个人啊双档的演出呢有点区别啊，我们吸收了一些这个
话剧
啊、小品啊、滑稽啊这样一些表演的手法，所以更加丰富一点。所以繁花在上海这个表演的演出之后呢，也是受到了各方的欢迎。那么我们5月份啊去应香港这个西九龙文化中心的邀请，会去演出半个月在那边啊，所以希望也有机会到西雅图来演给我们这个华人观众来看看这个我们现代的评弹是怎么演的。
那演半个月是每天讲不同的是吧？
是这样，它是分两个周期啊。第一个周期比如两个星期嘛，第一个星期我们有4回啊，4回是每一回是90分钟，有4回。那么第二个星期呢我们再重复一遍啊，在第二轮演出。所以我们一般到现在我们的积累是七回啊，七回，每一回是90分钟，有7回这样的一个这个量体量。
那都是在香港演出的情况。那么在上海 您已经演出过的这个高博文说繁花总共有多长？
我们现在演的最长是七回书啊，我们在上海大剧院，在上海大世界，在新长江剧场，我们在上海新天地啊，我们都演出过啊，也是你想在我们在演出的时候，有从北京，有从广州、香港、台湾啊，好多这个地方飞过来的观众，他们
特别受到那个年纪轻的观众喜欢，
是就是跟一般的这个我们的中老年观众不同，这个剧目呢还是受到了很多年轻观众，特别是这个
大学生啊，
对北方观众的喜爱，哎，也觉得很奇怪啊，这个北方观众特别喜爱这个评弹的这个繁花这样的演出啊，说这个上海味道很浓很浓，所以我们希望啊今后能够把繁花走得更远啊，
对，
好，我们休息一下，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乡里。
举出将领，红雷出，后啊心定棒子落沙穿，那下金深看来给不睡迷，既那心呀总细水雨两月烟。
好，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节目的现场。那刚刚大家收听到的呢，是由上海评弹团团长高步文先生，还有也是上海评弹团的演员陶英云老师为大家演奏的《苏州评弹》。那刚刚这个曲目叫什么名字呢？
阴影操琴
啊，对，刚刚唱的叫这个陶英云，你看这个他的语调就是把这个曲目的意境给说出来，羞答答的，叫阴影操琴啊，这是西厢记。西厢记这个故事大家也肯定是非常熟悉啊。崔莺莺啊，因为这个他心中愁闷嘛，啊，年岁不小了，这个好像
该谈恋爱了，
要谈恋爱了，这所以呢，一个人跟红娘两个人啊，跟到了这个花园中啊，把这个琴桌拿出来，焚上香，然后呢，先拂一曲《香妃怨》啊，这个所以这个再弹一曲《凤求凰》，所以这个今天没有唱到啊。
对，
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所以就唱了一半啊，后面还有一段啊，所以就是讲的是莺莺操琴，是一个评弹的弹词开篇。
太棒了。那我很想知道，就不仅是评弹，还有中国很多戏剧那个品种，就是各种剧种都非常的繁荣，我感觉就是不管是京剧啊，还有各种地方戏啊，然后呢包括评弹啊，那是不是我们我们中国现在在朝那个叫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文艺方面在各方面的复兴是吗？
对对对对对，这个其实中华传统文化它这个多少年来啊，这个底蕴很深厚啊，博大精深，这个有好多好多我们叫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就是这个东西不是有形的啊，不是说多少钱可以买到的，但是呢，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非常珍贵的宝贵的文化遗产。那么特别是近几年啊，大家其实这改开放去年是40年啊，大家改开放之后，大家其实对这个外来文化啊接触的很多很多，所以我们的戏曲有一度啊，这个传统文化很落寞啊，大家好像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好像过时了，这个是老年人听的啊，年轻人都不怎么待见。其实这几年以来啊，大家在这个外来文化看了多了，听了多了之后，回过头来看到我们的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大家觉得哎呀，怎么会没有注意到它有那么大的这个吸引力呢？它有那么大的内涵呢？有那么深的底蕴呢？所以近几年大家对传统文化越来越重视。当然，从国家层面来讲啊，政府层面来讲，也觉得这个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的瑰宝。啊，文化是不是孕育一代人，文化能孕育几代人啊，这个文化对国家的发展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传统文化的从业者啊，这个这几年也是深深感受到这个从国家到很多这个受众对传统文化越来越重视啊，特别是评弹啊，近几年这个包括昆曲啊，包括京剧啊，好多好多这个传统文化这几年啊，年轻的观众他的喜欢越来越多，我们更加有底气 啊，更加有这样一种这个啊沉得住气来把这个艺术要传承好、传播好。所以我们也感谢这个西雅图中文电台啊，把评弹这个引到了这个美国西雅图来跟大家见面啊，所以这个是不容易的啊。
我们也感谢那个两位艺术家不远万里来到西雅图啊，把这个咱对西雅图人民来说是一个第一次有专业的艺术家来表演的这个剧种啊，就是说或者说艺术形式带过来。我其实因为我个人是苏州人，所以呢我们在苏州也经常见到，就是特别是近几年啊，不管是餐馆啊、茶店啊，还有甚至坐游船啊，都有评弹在伴奏。因为有很好的群众基础，毕竟评弹是在那里发源的。那我很想知道，在上海有没有类似的群众基础，就是这个评弹？
其实这个我们说评弹发源在苏州啊，兴盛在上海啊，这个也是大家所公认的。因为评弹在苏州，它苏州原来就是一个有非常有文化的这样的城市，历史又很悠久，所以评弹起源之后，这个整个苏州有文人又多啊，所以对评弹艺术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然后从上海来讲，上海开埠之后，民国初年评弹进入到上海啊，这个上海的经济的发展，上海这个平台资源的广阔啊，所以评弹在上海迅速的就流传传播啊，这个时候很多这个绝大多数的流派创始人名家都到了上海，所以这个评弹在上海迅速的就是发展了起来啊，不单是我们苏州人江南人喜欢的啊，上海你想本身是个移民城市啊，好多人都就喜欢评弹，那么所以在好多成功人士啊，我们说这个好多好多成功的这个
陈云
对我们的老一辈的这个中国的革命家啊，陈云
还有现在的马云，
对对，马云，这个马云大家知道，阿里巴巴的马云啊，马云他的母亲就是个评弹演员啊，我在这边透露一下啊，包括这个写武侠书的金庸大师啊，也是我们评弹的非常的热衷的观众啊我们每次到香港去演出，金大师都会来啊，当健在的时候啊，包括这个著名导演李安导演啊，我拍过他的电影《色戒》，李安导演是台湾人啊，到了美国之后，但是他对评弹他非常喜欢。他觉得这个艺术非常非常的好啊，所以这个在上海这个评弹的面更广啊，所以从我们上海评弹团1951年成立，那么多的流派创始人艺术大家都在上海评弹团啊，当然苏州它是发源地，也是得天独厚，所以这个上海跟苏州并驾齐驱啊，把评弹艺术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啊，所以评弹在上海而且有很广的观众源啊，我们在上海在各个街镇啊、社区啊、这个书场演出，我们也能在很大的剧场，我们在上海大剧院啊演出，你想这个2000多观众啊，我们在这个我们的林徽因在上海兰心大剧院，我们连演了6场，每一场都爆满啊，每场都要600-700个观众爆满，我们在大剧院演出这个繁花演7场啊，所以上海呢它这个整个的这个是国际文化大都市啊，中华文化大码头，所以在上海评弹还是独树一帜啊，它还是一直相当受到大家欢迎，包括我们马上回去啊进行一个元宵特别晚会的演出啊，这个基本票已经卖完了，所以上海的人还是很喜欢评弹，
对，评弹演员要走红必定要到上海，
对对对，就是像以前就说京剧这个梅兰芳大师讲的啊，所有的艺术家一定要到上海走红了，上海观众认可了，那你才觉得是一个真正的完美的艺术家。那么评弹演员也是这样。
您刚刚提到在李安的电影《色戒》当中有出演吗？
李安电影《色戒》当中演的是什么呢？其实是也是一个本色演，一个评弹演员。
那唱的是什么？
唱的是在李安导演很有意思啊，他是这个情节，我想大家还记忆犹新吧，就是易先生跟这个王家之啊，他们是有一个暧昧的关系，然后陈冲扮演的是易先生的太太，他们在一块儿就是碰到了，其实呢心里面各有想法，但这个想法呢又不能通过嘴里讲出来，只是在眼神当中面部表情有所交流，那么这个肚皮里想的什么东西呢，就是用评弹的表演唱出来，所以我记得当时唱的是这个杨乃武当中叫密室相会，杨乃武跟小白菜两个人各有想法，但是呢嘴里不能说出来，因为密室旁边有人在偷听嘛啊，所以 李安导演是运用了这段唱，而且他亲自修改过唱词啊，就是我们演员唱的就是易先生王家之跟易先生的太太心里的想法，把他们的心理想法用我们的唱唱出来。当然看电影的观众不一定能够体会到导演这样一种他的手法，但是我觉得李安导演是深深的悟透了评弹表演的这样的形式，所以你看得仔细的话会觉得哎很有意思啊。所以这个跟他合作的一次啊，我觉得还是很受益，很受益啊。我唱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有个小戏小插曲，我就唱的时候我很卖力的，因为这李安导演的导演嘛，大导演导演的电影，我就是脸部表情很丰富啊，他镜头对着我，他后来说你不要那么丰富啊，这个电影跟唱戏不同啊，要自然一点，你越是夸张那就在电影镜头出来是很怪的。所以当时我还觉得梁朝伟这个演技也就这样吧，跑进来面部没什么表情嘛，我现在他在表演还是影帝啊，也没怎么样，但是电影里看出正好人家就是会表演啊，所以还学到很多东西。
您除了这个设计之外还上过其他的影视作品吗？
影视作品好像有什么电视剧，我就忘了。我《色戒》是印象最深，好像《长恨歌》也上过一次，《长恨歌》上过一次，都是里面，因为包括现在啊，老上海的电影，包苗木老上海的、江南的，都要放一点评弹进去，好像就这个味道特别。包括这个王家卫的《花样年华》，他也放了评弹的因素进去。
还有《金陵十三钗》，《
金陵十三钗》，对对对对，还有那个。甲方乙方啊，
对，
都有平台的因素，
好
像一放平台就是江南了，
是
就是中国了，就是上海了。
那您还上过2016年的央视春晚？
对对对，2016年央视春晚。央视春晚那个也是觉得很诧异啊，因为江南的东西好像没有平台，尤其平台没有完整的上过。那么因为是2014年参加了这个亚信元首峰会在上海啊，当时各国元首包括我们习近平主席都参加。我们亚信峰会开幕式有一个评弹的表演，那么这个表演以后呢，得到了央视这个有关方面的他的这个关注啊，所以2016年春晚就让我跟我一个评弹演员叫张建真去参加了这个节目，而且这个节目是跟两岸三地的歌唱演员梁咏琪、刘涛还有林心如啊这三个合作。那么评弹是评弹，歌曲是歌曲，叫《山水中国美》。那么评弹部分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出彩啊，而且他这个就是把江南的这样一种意境达到了极致。我们两个人唱啊，后面大背景是江南的美景，还有12个这个女演员，年轻女演员身着旗袍手拿琵琶啊，所以他们在出现的时候配上江南的美景，琵琶声一出来呢，观众是沸腾。
而且当时唱的流派也是非常地道的那个，
哎，对，当时对，因为导演可能不太清楚，说哎呀，你们唱一首四季歌，四季歌就能代表评弹，那么我是坚持，一定要唱原汁原味的评弹，虽然短，也要体现评弹的特征，所以当时这个节目，我觉得好像当时他们有个统计，在央视这个整个春晚的节目当中，排名是前三位的收视啊。
太棒了
啊！平台的地位还是得到了提升。
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位于西雅图市中心的19建筑设计事务所，从事商业和住宅项目的设计和开发，提供从可行性研究、建筑许可到施工监理的全套建筑服务，让你可以安心而没有后顾之忧的进行地产开发和私宅建设。电话206-372-6973。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从2月12日开始，西雅图市政府将向西雅图的登记选民以及申请使用代金券的人们邮寄100美元的民主代金券。民主代金券只能用于支持2019年竞选西雅图市议员的候选人。请致电206-727-8855了解更多资讯。我们提供语言协助， 从2月12日开始，西雅图市政府将向西雅图的登记选民以及申请使用代金券的人们邮寄$100的民主代金券。民主代金券只能用于支持2019年竞选西雅图市议员的候选人，请致电206-727-8855了解更多资讯，我们提供语言协助。
欢迎来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节目的现场。那刚刚我们非常有幸再次听到来自上海评弹团的杰出的演员高博文，也是国家一级演员，上海评弹团的团长。那还有是陶英云老师，他是上海评弹团的国家二级演员。那刚刚你们演唱的这个段子叫什么名字呢？
叫公园。
宫苑
啊，它有什么历史背景吗？
这宫苑呢，就是宫殿的宫，啊，怨恨的怨，啊，宫苑。那么其实他唱的就是杨贵妃的故事啊。那么这首宫苑呢，是余调的一个代表作啊，代表作。就大家一听这个余调的旋律就知道，跟京剧这个青衣的唱法很相近啊。那么这宫苑唱的什么呢？因为杨贵妃在这个西宫啊，等候唐明皇的到来。唐明皇呢，这个是多情种啊。这没来，他跑到梅妃那儿去了，所以这个杨贵妃在宫里面在怨恨啊，怨恨。所以这一首开篇呢，也是老先生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而且很有意思。我们每个评弹演员在开蒙启蒙的时候学的第一段唱就是宫苑，不论男女啊。我小时候学的初学的第一个就是宫苑啊，因为他的腔比较长，咬字比很规范，我们练气练声练这个咬字啊，都是从宫苑这首开篇开始的，
打基本功，
打基本功，对对啊。所以这首宫苑呢也没有唱完啊，今后有机会再给大家来唱完它啊。这首宫苑呢是非常脍炙人口的这样开篇。
那你刚刚提到像宫苑还有很多传统曲目都是 老一辈或者上几辈的师傅，
嗯，
一代代传下来的。那么像林徽因这样的曲目，是不是都是你们自己创作的呢？
对，我们非但有很多是这个经典传承啊，其实从上海评弹团51年建团之后，它有很多很多根据时代的需要啊，根据一些这个时代的发展、时尚的要求，我们也创造了很多很多啊一些符合时代的新的一些剧目啊，比方说林徽因就是这样一个剧目。林徽因大家也应该非常熟悉啊，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一个诗人，但是呢他是其实是个建筑学家啊，建筑学家，他为中国的这个古建筑的保护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那么这也是个奇女子啊，所以我们前几年就创作了林徽因这样一个叫中篇评弹。什么叫中篇评弹呢？评弹是一回一回说下去的，可以说一个月两个月，那么当然根据时代的发展，我们把它中篇评弹这样一个形式呢，是适应现在人的生活，就像一台大戏一样，我们晚上看一个戏啊，两个小时两个半小时就可以把它结束掉，那么把一个完整的故事奉献给大家。所以林徽因这个剧目问世之后啊，也是得到了大家的欢迎。而且我们评弹林徽因也是打破了一个记录。什么记录呢？就是一个中篇评弹走遍全国啊，我们今年林徽因去年已经完成了第四轮全国巡演，今年我们要把第五轮、第六轮全国巡演完成之后，我们在中国这个版图上基本上走遍了，包括台湾、香港地区啊。
这是评弹第一次
啊，评弹第一次一个剧目走遍中国的啊这个大江南北啊，长城内外
是
而且走过海峡啊，走到海峡对岸。
太棒了，那你们一月份也去了洛杉矶，然后在洛杉矶主要演的是什么样的曲目呢？
我们一月份对去了洛杉矶跟旧金山两地啊，所以我们在那边呢是演的是完整的一台评弹的叫中国四大美人啊，中国四大美人，这个四大美人就是西施、王昭君啊、王昭君、貂蝉、杨贵妃啊，四大美人为题材的这样一台节目，大概是两个小时左右。那我们还有这个中国古典四大名著的专场的节目，所以在洛杉矶跟旧金山啊，像特别是华人啊，也有一些这个外国人啊，他们都对评弹有了更深的了解。而且我们这次出去呢，形式上啊有些创新，然后我们在这个字幕上中英文啊全程字幕，让大家能够更深的来了解啊这个评弹艺术的魅力。所以这个四场演出啊，旧金山两场，洛杉矶两场，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观众的反响怎么样？
观众的反响，我们在洛杉矶呢，因为平潭去过好几次了，所以呢这个观众还是比较稳定啊，所以这个反响很不错啊，大家都能听懂啊。旧金山我们是第一次去，但是呢我们这次出乎意料啊，那边的华人特别是江浙沪一带的人啊，他们就不看字幕了，人家都能都完全能听懂，而且这个包括票啊什么的都是非常的这个热销抢手啊，所以我们这次在旧金山还是获得了一个很大的这样一个成果啊，所以我们觉得现在正在筹备四月份啊还要去旧金山，还要去旧金山演出啊，也受到了邀请，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美国啊能够多为大家来演唱我们的评弹啊，多让大家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江南文化。
从你们个人来讲，就是评弹在你们的生活当中或者人生当中上占据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其实评弹这个我想像小袁台长应该也是非常了解啊，我们老一辈的这个知道评弹的也应该很了解，评弹其实是江南人的生活方式啊，江南人这个比较追求惬意的生活啊，好了，刚才您讲比较多悠悠啊，就嘟嘟定定的，这个江南人不是什么很急吼吼的啊，他这个江南人有文化，而且呢江南这个地方比较富庶，江南人的这个生活呢也比较小康啊，所以呢评弹呢又是一个休闲文化，我们喝喝茶呀啊，来一段这个评弹呢非常惬意的这样一种文化享受，而且呢如果听长篇的话，你每天都可以到书场去啊，这样一种艺术享受。所以这个 平潭在江南人的这样一种这个心目当中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优雅的高尚的休闲方式。所以这几年随着大家生活水平越来越提高，大家对文化的追求也越来越这个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大，所以平潭这几年在江南其实它有很大的一个市场，非但有专业的这个表演市场，其实就像我们到苏州去啊，我们在这个三塘街啊、平江路啊这些很有江南特色的这个风光的地方，如果再有一段平潭的演唱，你泡上一杯碧螺春，你临窗而坐，眼下就是小河塘水啊，古镇这个青石板，这个夏天小雨，一段平潭一唱，哎呀，这个人就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惬意享受的生活。所以欢迎大家有空到江南啊，到苏州、到上海来走走。
那陶英元老师呢，平潭对您来讲是人生当中什么样的？
它是我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当然除了是我的工作，那也是我的事业，也是我的爱好。我刚才说我一开始对平潭并不是很喜欢，但是这个东西就是慢慢接触以后，你懂得越来越多了，你知道的越来越多了，你越来越认识它，越来越了解它，那么你会爱上它不能自拔。
对对，有的时候这个流行文化能够让你这个痴迷一阵子，平潭艺术呢其实你迷上之后让你迷恋一辈子，
是
这个欲罢不能，
就会上瘾。
的确的确，大家能够听上瘾的话，对于你的这个不是单单艺术享受，因为平潭呢它每天可以听它个长篇书嘛，你喝喝茶静静心，对你的身心健康很有好处。所以我们老先生一直讲，都听病的可以吃客户的几笔开胃，事情我学我也能把爱。这是平潭的功效啊。
对，太棒了。那我们知道高团长您除了自己亲自参加演出之外，也应该还承担着管理这个团的这么一个就是日常的重要的工作，那么您是怎么兼顾的呢？
的确，这个演员跟一个管理者，他这个地位啊，两者要怎么兼顾也是很难的。因为作为演员来讲，其实演员都不肯放弃自己的舞台啊，因为你对自己的艺术有想法有抱负，那你不能放弃舞台。但是你现在这个角色转换了，又作为一个管理者啊，要领导一个团队向前走的话，怎么样来兼顾好自我跟这个团队啊？所以也是刚刚才理清楚这样一些这个千丝万缕啊。的确，有时候你必须要放弃不少东西啊，因为团队的发展、事业的这个发展是很重要的，所以千头万绪。现在随着大家对这个传统文化特别重视的这个情况下，我们的团队，我们这样有悠久历史光荣传统的团队啊，老先生们创造了那么多辉煌的业绩啊，传到我们手里，怎么样传承下去？这是一个非常重的责任。所以我上任到现在大概是两年不到啊，一年半左右。那么在这方面呢，还是要这个诚惶诚恐，如履薄冰啊，不断的这个做好自己的这个工作啊，自己在舞台上也不能彻底放弃。当然呢，这个机会肯定就是不像过去那么多，但是呢团队的这个发展还是最重要的。所以累一点，当然疲劳累一点，能够看到成就呢，那也是很高兴的啊。因为从小就喜欢老先生们的业绩历历在目啊，所以无时无刻以他们为榜样，不断的把自己该做的事情、该担的责任要担上去，做好它。
太棒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即将到尾声，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上海平潭团的团长高博文，还有上海平潭团的国家级演员陶英元两位老师做客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美国故事》节目。那么，两位艺术家呢，即将在2月13日还有2月20日啊，在我们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上有精彩的表演。我非常感谢两位艺术家不远万里从中国上海来到我们西雅图， 一位我们西雅图的父老乡亲第一次带来评弹这门我们中华文化的美丽的瑰宝。那么在节目的最后，两位能不能给我们听众朋友各说也许一句话
啊？
我们用苏州话讲吧。
苏州话，
嗯，
好的，各说一句话啊。好，希望西雅图的观众朋友们能够欢喜平台，了解平台，也欢迎大家到上海来白相。
嗯，哈哈哈哈。
好。
非常高兴能够到西雅图来，西雅图让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那么，同样的欢迎大家到上海、到苏州来，聆听一个非常地道的平台，以及欢迎大家来旅游玩。
嗯，好，那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演出现场去观赏两位艺术家的精湛的表演。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这位，
这位。
我们非常感谢上海广播电视台，他们我们通过上海广播电视台每一年主办的九州百戏这个文艺汇演，找到了就是上海评弹团的团长高博文，那么也通过上海广播电视台的帮助，就是能够邀请到上海评弹团的两位艺术家来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主办的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所以呢，在此呢也表示对上海广播电视台的感谢。那么这一次春节晚会期间呢，上海广播电视台也特派了记者郑重来到现场做专题的报道，我们在此也一并的感谢，谢谢大家。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大年初五看春晚，热热闹闹过大年。
由西雅图中文电台主办的2019年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将于2019年2月9日下午2点和晚上6点半，在 Bellevue 的梅登堡剧场演出2场。
晚会邀请到多位国家级、明星级的演员齐聚西雅图，包括上海评弹团团长高博文、国家级演员陶英云、国际声乐大赛金奖获得者周艳艳、苏州知名舞蹈团体 Y 舞韵、华盛顿州华裔小姐施科毅、黄诗曼、赵卓君，另有我要上春晚优胜选手，还有魔术、小品、民乐等，以及西雅图知名演出团体和个人出演，精彩不容错过。
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是大西雅图地区最具代表性也是规格最高的群众性文艺演出，欢迎广大听众朋友踊跃前往观看。
购票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登录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购票。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